啊，就是说拣选不是目，拣选完了以后等我们去为神做工。所以一个人信主以后只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生命的刚刚起步，所以还有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实际我们基督教信仰吸引人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不一套教义，乃是有一般敬畏神活在神面前为神而活的这么一般人，是有这一般爱人如己的人，是有这么一波任何困境下他都平安喜乐的人，乃是这样一个深基督的生命的流露去吸引了别人来相信这个信仰的真实性。有时候我们觉得给自己的亲人福音很困难，那么困难当然因素很多了，尤其给长辈传福音更难。你本来就是小子辈啊，他爱听不听的，不爱听就骂一句，那你说什么话都没说。但我岳父岳母就四年来探亲，那么我们因为我儿子是跟他长大的，所以就急着给他福音让他信主，根本就传不进去啊。我岳父这个四十多年的共产主义这个信得很正的啊，说你们这个到美国来怎么什么都学会，就学会了行动果的了，你学到什么去了哈、啊、就非常的不满意。一传福音就吵架，很难的。你给别人传福音好一点，那别人出于礼貌爱听不爱听他硬着头皮得听，对不对？他不能发脾气，他不能骂你，可是你给他人传福音就不一样，这是很困难的。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在什么呢？有姊妹告诉我，他说因为我们在家人面前是透明的，这句话很对。实际我们每一个人出到外面，多多少少自觉不自觉都有一个面子。为什么？你在这身上，你总是要收敛一点，要客气一点，要规矩一点。信心，那到家不一样，到家了就是我的家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哭就想叫就叫，想骂就骂。他到了自己小天人，什么鬼都没有，是家里。知道我们本相的就是我们的家，你要问谁帮我，问我太太啊，平常看笑容可掬，回到家里经常发脾气呀，你在家里没有约束了，对的，你看到很多不顺眼就想说就说出来，一点都不考虑了，这是我自己的病。是在家里跟人都透明，是为什么有时候向家人传福音难？难就在于如果我们在信主以后生命没有长，让你的家人没有看出信主前信主以后有什么变化，你去传福音来的，他说你信主不过如此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一个弟兄姊妹信主以后他生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家人就该奇怪了，这人脾气那么大过去，怎么现在对我这么好了？哎呀，他中间是不是有点什么奥秘在里面？他就吸引他去了解去教会，我教会好几个都是家信主，他女儿信主或者他先生信主太太信主，一变了，把他吸引到教会要来看你基督教怎么教育他们，他们怎么就这么变。我们一个姊妹告诉我，当他这个得救的时候，他先生非常高兴，他先生说一点吗？他说我太得这个我太太信我了，我也得救了。什么意思啊？并不是说他也信的，不是，他太太家里非常的这个人是这个哈，非常的有能力的一个姊妹，在家里说算的，或者经常丈夫气啊，是没有。所以他太太一得救以后性格变了，变得很温柔和理性，所以丈夫说我得救了。所以这个虽然他现在还没有信，他感觉到这种信仰的真实，明白了这种意思。我们经常讲说这位神是真的，又真又活的，圣灵有改变人心的力量。当我们信主以后，圣灵就会进我们心里，我们就是一个新的人，对吧？我们一直给别人这样传福音，你不信你是啊，你信了主你就改变，如果我们真的变了，别人就会相信这位神真是真的活的，你这圣灵真进去了，是真有这么大的力量，对不对？如果你信完以后没有变化，甚至比以前还重，人家就会说你真有神吗？那神灵真管用吗？对，你的神真是活的，还是一个只是一个意念的东西？别的宗教有什么区别？一切的理由就说他不是说光是你一定基督徒不一样，他是整个从根上去怀疑你信仰真实性，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要看到我们不是说我们刻意要怎么去做，乃是说我们要想办法让我们信了主后，让我们这个生命一点一点的长大，为神做见证。 啊，去接骨就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只是想到礼拜五去查经，礼拜天去教堂想起基督徒，让整个 weekday 把就完全忘了，我行事为人完全按照我们自己过去的东西，别人看不出来像基督徒，甚至有人说哟你是基督徒啊，你要是基督徒更不能信了啊，你要不说还好一点，你说我是基督徒人家都吓一跳。但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当他们信了以后就带动一大片，为什么？因为那个人本来就不错啊，道德观念就比较好，信主也就更好了啊，工作更兢兢业业，更能帮助人，更去体会，你觉得这人过去也不傻也不呆啊，他为什么去信呢？信完以后就更好了，他会觉得这信仰有个吸引的力量，就吸引一大批人到会来到长兴班。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一个人往什么地方一站，就像主耶稣说这样，就能够像一个光一样，像主耶稣说就是盐一样去起作用啊，我们的耶稣会吸引。至于说能力有多小有多大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能起到这样一点作用，所以我们今天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一个人信主耶稣以后，他的内在有对神的信赖，对神的依靠，那么这种信心一定在外在要表现出来啊，就是他的好的行为。所以这就是信，我们在信主以后信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啊，不可分割，不是强行的要去做什么事情，而是说当我们真正有了这个生命以后，你自然就会有生命的流露。当然很多人现在看到我们有些啊弟兄们信主以后没有什么长进啊，也不是没有参加服事啊，这些金钱时间各方面没有，有时候甚至连 regular 的聚会也没有啊，就觉得很着急。所以后来这一段呢，在好像在北美的华人这个区的内部，尤其在我们大陆的内部，好像又开始出现一个神学问题的讨论，就是说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那意思就是，你看像这种一直他说他信主了，什么表现没有，这种人也得救吗？那是不是会失去了？在天主教里边有一个支派，啊，有一个宗派，他就认为一次得救不能够永远救。你得救，你这次得救以后，你还如果你犯大罪，那你这个救恩就失去了。你要重新认罪悔改，然后得救啊，又是一批。我是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必要讨论，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那就是永远得救，神再不会要求他。尽管有时候这个人可能软弱，有跌倒的时候，但是相信神要看顾他，因为这不是靠我们灵伟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就讲这个，就加拉太人就说，光信主还不够，还要信割礼。所以保罗非常严厉的谴责他们，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你们既听了真道，现在又谁迷惑了你们呢？难道你们以啊耶稣的救恩入门，难道还要你们的行为成全吗？就一定要加上信心的加上行为才能够得救吗？不是，圣经有很多这方面教育。我给大家建议一本书，陈州道牧师写《是否永远得救》，写非常好，完全是引用圣经的很多迹象，神的应许。因为永远得救是因为神的救恩是永远的，而不是说我们怎么样。那么对这些人没有生命的人怎么办？我想不要用是否一次永远得救去吓唬他啊，不是吓唬出来的。我想很多人信主以后没有生命表现，并完全牵扯到是不是一得就永远得救问题。首先问题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了？我刚才讲了，真正的相信不光是理论上的认识，一定要同时以此带来的道德上的降服和生命的委身，真正愿意降服在这位主面前，真正下定心智要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人管，按神的戏办事。有没有这样一个决心？而是只说理论上的认知，如果真是理论上的认知，恐怕不算真正重生得救。同时我们知道，我们把认耶稣从只认他是一个救主到逐渐转变为做我们生命的主，这实际是追求的过程。我们开始认识也许不那么完全，很多人信主怎么信的很困难，叫弟兄姊妹都是关心他，他得到神的爱，感到神是一个依靠，是个避难所，他就信了。 说这个时候他接受主耶稣还是把耶稣作为救主的成分，把他真心去相信，慢慢他就会转回来，我去顺服这位神，把生命主权交出来。不能要求一个初心的人，你从一开始就那么清楚，而且一下就以耶稣为中心，实际上做不到。但是我们要把这个道理告诉他，不能停留在救主阶段，一定要让他作为我们生命的，还是要把这道理让我们慢慢有这样一个追求的过程。所以呢，神就是说要把我们从个人第一，他人第二，神第三，这个顺序要扭转过来，变成神第一，他人第二，个人第三，就整个道德标准这个先后顺序要把它变。所以有的人如果就是为了自己要进天国，只要自己有进天国的本事，什么都不管了，也不做见证，也不去传福音，那我不知道这种人是不是能进天国，不知道。因为这种如果完全是为了利己的动机，神是不是能够喜悦，知道？当然不想进天国，谁愿意下地狱都愿意进天国。问题是我不是自己要进天国，而且我们通过我们去传福音，让更多人都能进天国，神就喜悦。啊，所以有的慕道友从另一个角度来批判我们是功利的，你们信主就是因为想进天国，不想下地狱，这有什么错呢？想进天国不愿意下地狱有什么错？谁愿意下地狱？问题就在于我们不只是围动我们自己，不仅我们自己不下地狱进天国，我们需要更多的人都能够免下地狱，能够进天国。啊，这就是神喜悦的事情。啊，所以有个过程，也不要一下就把人一直打死。同时我想对这个我们想应该做一个论断，就做一个报纸，一个人真正生得救了没有不知道，我们不要去论断，哎，这个人这样我看没有重生得救，不要做人。圣经非常说不要论断人，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的论断都是表面的，看见一点现象就跟下一个结论，因为我看不到人家里边他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他是真正委身给主耶稣，只有他知道，只有神知道，将来这现象都要交战的，我们所论断都是不完全的。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们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吗？不要说论断者，做帮助者，去帮助他，很从爱心出发，跟他一起分享，怎么样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怎么样自己的生命长进。因为我们论断往往是不准确的。有本书上写的说，有一个人到了天国，有三件事情让他非常惊喜。第一件事情，他看见很多他认为不应该在那儿的人在那儿。第二件事，觉得很多应该在那儿的人没在。第三点是他发现自己也在。这说明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人的论断不准确。也许有时候我们看见一现象，能够说明来，但是你就几个结论。这大陆一句话就说扣帽子打棍子，啊，就变上纲上线。这个都是非常神非常不喜的，因为我们认知有限，不要去论断别人。如果看到有问题帮助他，及时的指出他的问题，以爱心出发去帮助他，不要以一种论断的姿态，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格啊，有这种能力去做。同时我们要用爱心去激励他，不要去吓他，你不好好做，你吓了你不得得救，你要下地狱，这不是办法。你像我们今天信主以后能够在主内在教会在团里热心服侍的弟兄姊妹，你们是不是就因为怕下地狱热心服侍的？不是，因为神的爱激励了我们，我们有了神的爱，我们就愿意把自己一生付出。我们并没时时想到，哎呀，我不这样做，我要下到里面去，不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发现自己的弟兄姊妹在哪个地方说有亏欠的时候，爱心出发，去鼓励他，用神的爱，用神为我们做出的事情来激励我们。不是我们都爱神，是因为神首先爱了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还恨他的时候，就领我们。所以神爱是在这里显出来，我们今天怎么样做都不能够把神所对我们做成的东西，所以用这爱心去激发他对主的爱，激发他有一个顺服跟随主的这些心智。我想既然有圣的进驻，那么加上有合适的环境和船，那么这生命就长。我想今天不是去争论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楚，有很多神的允许。所以我觉得行为非常的重要。很多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有时牧道朋友就会讲，嗨，我看某某某也不怎么样啊，他也是基督徒，我还比他强了啊。这时候我们会劝他说，你把定睛在一个人的身上，你要看见这位神，这错没错，没错，因为基督徒不完美，基督徒并不是因为他比别人在道德上在心上比非基督要高少他成为基督徒，基督徒只是一个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悔改的罪，只是一个罪蒙神赦免的一个罪。他的好处就是他愿意只有罪，他愿意悔改，这并不是离地成佛啊，今天一心中明天一下都变了，没有那么快。他说基督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你看教会两千年的历史，很多黑暗，很多软弱，很多羞辱主的事情都在发生。这不光是基督徒的软弱，而且教会里有很多是假基督徒，你不出来。教会里边又有灵界人在，有邪恶的撒旦的势力的进攻，所以这不完全是归罪在基督徒本人的身上。但是为什么教会两千年到现在没有垮，而且一直发展，现在有16亿信徒，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元首基督是这位永活的神，这个源头是对的。我们在教会来敬拜的是这位神，就不能够因为某些基督徒软弱就耽误了我们和主建立我们个人的关系，这是非常可惜的事。但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主内，我要讲，如果说别人慕道友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不能够为所见证，而妨碍了别人去认这位主的话，那是非常不好交代的事情。别人从你身上看见什么？那怎么讲？约翰在约翰福音讲，他是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是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向他表明出来，没看见神。但是谁看主耶稣，就看着神。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一举一动都是在顺服这位神，你看见了他，你听见他说，你看见他做的事情，就看见了这位神。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看见主耶稣，但是我们从一些有生命的基督徒的身上，从他们的言行上，就看见了主耶稣，就听见了主耶稣。这就是我们神做见证。但不知道是不是看见一篇报道，是在使者上，一个养匪10年前得了癌，去年8月份过世。他去年3月份写了一篇见证，在使者上发表，真是很感人。面死亡，完全是一派坦然。使者他跟他家谈话，你就看出这是一个面临死亡危险的人，马上就说不定什么叫死。当发表的时候，他已经过世，可能是这是9月份还是10月份这一期，他8月份。他其中讲了一段话，他说人的一生在这个世上是很短，只有几十年。但是一生一个没有信主的朋友呢，是他认识神、得到救恩、得到永生的唯一机会。因为当我们肉身死亡以后，没有机会的。当主耶稣来的审判，没有机会选择。他说这短短的一生，对于一个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来讲，是他唯一可以和神同工去拯救灵魂的。当我们肉体死亡，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又再没机会和神同工去拯救。这就是这样清楚有过的。所以我常常就在想，如果一个慕道的朋友因着我们一些弟兄姊妹软弱，行为上的软弱，妨碍了他去接受这位主，成为基督徒，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那是一叶障目，因小失大，是很不爽的事情。但是对我们弟兄姊妹讲，如果是因为我们自己言行没有见证，而单言的一个人去接受主耶稣的话，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犯罪。那将来我们在神面前，你交账。这件事还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使徒行传》上记载， 当主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主耶稣吩咐他们主，你们要接受圣灵来得到能力，你们从耶路撒冷撒利亚直到地做我见证。我们一想到见证，就好像是在站在台说话，讲一段事情才叫见证。主耶稣你看这句话，他不是说你们去为我做见证，不是这样讲，去做我的见证，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什么意思啊？这个门徒他一站，他说一句话，他一句行为就是这，他的见证是一个整身心的一个见证，一个完整人的见证，不只是去说话。为什么？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生命之道，他讲的是神的生命怎么样透进到了我们信徒的身上。我们一个基督徒有了神的生命，怎么把生命彰显出去，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有神，从一种很大的吸引力量吸引更多人归向这位神，就是一种生命之道。如果我们的信仰只停在教义上，是不可能。教义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如果不在圣经的真理上道理扎根的话，乱来的时候我们就站不住，分辨不了。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教训，很多信天的人最后遇到上没有能力，为什么？他对圣经道理真理不通。所以道理也很重要，但是生命更重要，这两者不可偏混。只是讲道理从圣经查到圣经当然好，但是要有生命。怎么样得到生命？你一定有神的生命吧。当你真正重生得救的时候，一定生灵已经重生了我们。问题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已经得到生命，已经有圣灵的一种，怎么样就让这个神的生命能够渐渐的长，这是我们对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没有别的办法，那捷径就是要读经、祷告、参加团契教的活动。读经为什么要读？因为主耶稣讲人活着肉体是无益的啊，一定要有灵。主耶稣讲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圣经不光一个知识，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彼得讲这是灵奶，生命要长大要吃奶，圣经就是神的话语。你就把神的话语装在心里，明白了圣经的教训。我们说要顺服神，怎么顺服神？明白神的旨意，要顺服神的旨意。要顺服神的旨意，首先要明白神有什么旨意。要得神的喜悦，首先神喜悦什么？怎么知道？这需要读经。今天我上午讲的，像哥林多教用诸般的智慧，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存在我里面。有了神的话语，任何事情来了以后，你马上神的话语就你刚知道当怎么行。我们经常说是我们脚前啊，我打脚前的光啊，这什么意思？就是任何事情出来以后，你就知道圣经教导我们不错。如果我们脑子里空如也，根本没有圣经的话，遇见一个来了以后你怎么办？当然就是你自己处事的智慧能力，你还是按照你处事的智慧和能力去处理，那最后你信主前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你已经不知道圣经是怎么教导的，遇到这件事情怎么样去的。所以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心里就有一个尺度了，任何事情来了以后知道怎么判断，知道往左往右行，圣经讲了不偏离他的主意。怎么知道？读圣经。但是读圣经也急不得。今天有时候我们这个近一年开始元旦，哇，一读读十几章，慢慢越来越少，不到一个月就跟不上了。每年都是重新立志，立不了几天这就垮下去了，要有恒心。我就劝大家，能不能一天读经一遍？如果你一天能够用半个小时读三章四章，就能保证一年读经一遍。我想各个教会的团体都有读经日程，就按照读经日程去读，半个小时不多呀。是养成读经的心，同时我们要祷告。祷告是什么？跟神亲近。 我们那时候觉得祷告好像没有效果似的，讲了半天的神也不知道听没听，好像对空气说话似的。这些祷告我们是需要有很多锻炼的，常常我们的祷告就急得很了、啊、哎呀神啊，我就只有几分钟啊，我跟你说说，我就有这么多事，你看吧，看着办吧，啊，当当当当当，我这需要那些事情说完了，这就完了，啊，奉主的命，对吧？祷告主要的本意是什么？和神亲近，安静的面前，去听神的话语。祷告老是我们在说，神一点一句话插话似的呢，啊，能不能祷告完了以后安静一会儿，安静个三五分钟，看看听听神对我们说了没有错的。去祷告学会双向交流，我把我们的话给神讲了以后听听神。我看现在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做得很好的，我最近去一个教会，这一对夫妻每一天早上两点四点祷告，两点钟就起来祷告两个小时，四点钟再去睡觉。他是圣灵到时感动他了，他到时候就醒了，为自己祷告，为全教会祷告，结果这个教会现在非常忙。告诉我他最初一个调查，他问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的祷告谁能有把握你们祷告90%是都垂听的，一大堆举手。再问你们有谁把握你们95%上的祷告谁都听了，还是有十几个人举手。祷告真是从内心去赞美这位神，去亲近这位神。我们祷告不是光是求事儿，神啊你听我这个听我做，要需要实际我真正祷告的真意是什么？和神亲近。我现在也开始每天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是爱在神面前去感受，但有时候也什么感受不到，不要紧不要紧，我们有个安静的时候。我现在就是太忙了，忙了祷告也是两三分钟一两分钟超了了，不祷告嘛就不踏实，你祷告完好这些事儿就办完了，就办头哈，安心睡觉，安心睡觉，就像一个公事一个任务去办似的，你没有感觉到祷告的甘甜。最近教会一个弟兄刚告前天给我，他现在每天祷3个小时，他说我现在每天为你祷告只有5分钟，他为我祷告我都不知道，他说你能把你的行程给我一行程表，我知道每个礼拜在什么地方，我祷告就长一点，我很感动。他光为我祷告就祷告5分钟，他还嫌短。我们每一个人祷告一天恐怕有时候5分钟都不到。学习去操练去亲神啊，从神这里面支取力。现在在北美这个灵修啊已经开始了，我们中国路途比较长，西方有这个传统，他的这个修道院的哈等等很多这样传统，现在我们也开始了，开始注意这方面东西啊，注意安静。他在经常讲为什么星期一晚上才能够看得见，周围都黑了，你心的闪亮就出来，就当我很安静的时候，圣灵微小话，神微小话就听得见，太慢心思太杂，就神说的话我也听不见。所以我劝大家每天能不能用5分钟或者10分钟安静一下，给神说几句话赞美，然后就听一下。或者你每祷告完了以后，你的事儿说完了，代祷的事儿说完了，赞美话说完，就安静神面前，安静个久，你是看得了3分钟也好5分钟也好，你看看坚持一段，你会觉得怎么样？求神的灵真实的安慰我们，同时要参加团契的很重要。有人说你看我们不是讲我们啊信徒和神建立个人关系就完了，我家里读经祷告不就很好，为什么一定要去团契活动，要去祷会啊，要去做服侍？这不错，基督的信仰就是强调的个人关系，强调一个人和神的关系，这是我们最根本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要有团契活动？因为在团契当中我们弟兄姊妹是一个团队，可以相互的激励，相互的帮助，相互的配搭。如果我光靠我们一个人，这世上的影响太大，而且撒旦的势力进攻很强，有时候我们单枪匹马我们是抵挡住，是在团队中我们自己有属灵的 partner 大家一起往前一起分享，同时借着这样一个团队的精神把福音再传去，这很重要。传福音靠一根不行，就是整个团队的精神啊！你看今天就是为了这一次聚会多人在忙， 多方的婚前的准备，以后带孩子看孩子食物各方面的东西，这个摄影诗歌大家都在做，只有大家都把这一份求人尽道合在一起，就是这样做。不要把整个教会的工作只当成是一种形式，是神欢迎我们在他的神殿里敬拜他，所以就是这样，只要有两三个名分的人聚会啊，他就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教会的工作，教会的侍奉，团体的侍奉，不是一个形式的东西，而且我们生命的长进往往有时候就在侍奉当中就能长进得快。为什么？你的侍奉当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逼着你去读圣经，逼着你要去向你祷告，是不是？是真正能够投入侍奉的生命长得快，很多人都是。当然我们现在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信主以后，现在还正在念书啊，要保持奖学金啊，你要需要啊做 TA 或者做 RA， 你这样的话工作负担很重，同时你保持奖学金呢，你各方面工作得很好，所以我们学校的时间、学习之间、做试验的时间都会投入很多。或者我们有的弟兄姊妹虽然已经毕业，已经找到了工作，可是刚刚起步，根基还不稳，所以也要工作得非常的彻，才能知道整个拆线拆检的过程当中不会拆在了自己头上啊。所以或者刚买了房子，经济上压力也很大，所以的话就会在世俗的这一道当中会花去我们很大力量，我们觉得好像仰视父神，而我们这样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个是一个很可以理解的现象。但是我想对于我们这些弟兄姊妹讲，还是要把关系摆对了。忙是忙，我知道是忙，有没有时间用每天用十分钟十五分钟跟牧道友挂电话，问问他们有没有困难没？我想做得到，是忙，每天你总是有半个小时看看事，跟朋友聊天散步娱乐娱乐，总是有这样。所以问题就是你把整个侍奉神放在一个什么样位置，你要把它摆在口，什么都做完了还有时间带进口袋，你永远没有时间。如果你觉得这事情很重要，不是我们为神付上什么，而是神通过我们的侍奉我们得到更多的东西，那你就有时间往前排，就有时间。时间一天只有二十小时，你做了就不能做来了，你侍奉多了你做你自己的事情就会少，这是对的。可是大家要记住，时间也是神创造的，时间也是神给我，是摩西在诗篇九十篇说，求耶和华给我们智慧，叫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真是能够以神为重，我们工作学习也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在教会去服侍也是为了神的荣耀，神就会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善用时间。你好，你在教会服侍了，自己的事情时间少了，神会帮助你知道在这有限的时间能有效地做更多的事情。我在克里曼有一个姊妹，就是大叫她金指头，指头是金的，为什么？她在教会服侍得很热心，试验做得非常好，别人她一做就成，一做就成，她就是她的这个有效的有的有限的时间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她的侍奉很多，比谁都忙，但她摆上，实际上我们这摆上好像我们给神做了很多事情似的。大家看了罗马书十二章了没有？保罗是怎么讲？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说怎么我们把身体献上是以神的慈悲呢？好像我们把身体献上给神是一个受益者，我们是啊失掉了很多，为什么还是神的慈悲呢？那是保罗在使徒行传讲得很清楚，神是整个天地海的创造者，他并不缺什么，不需要人手的服侍，倒把他的气息生命给完人。所以神让我们服侍，并不是神要让我们得什么，他要从我们这儿得什么好处，乃是通过我们的服侍更加亲近这位神，更加认识这位神，更加爱这位神，更跟随这位神，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得到神的祝福。我常常神这大能，他一句话不是让不信的人进来就完，还让我去唱福音干什么，就让我们这么有限这么忙。神就是这样，是通过你这个传福音的过程，乃是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得到受得到造就，神要造就我。今天我们是因为生活在基督徒的难处，就是 不属于这个世界有生活的这个事情。我常常在想，如果谁把我们分别出来到一个荒野林，对吧，不是愁不出来，也不愁孩子学的问题，也不愁住房的问题，有一点吃的东西就好了，那我什么都不管，就是专心侍奉神多好。今天不是这样，神还是把我们放在这个世里面，我们像别人非基督徒一样是面临着各样的挑战，生活的压力。为什么？因为神就是要我们在世俗世界里边去彰显他的荣耀。大家都在环境里边，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和非基督徒就不一样，在同样一个问题困难面，你显出就不一样，你才能为他做见证。因为神爱每一个人，你需要更多人都能得救，这也是我们的难处。所以彼得告诉我们，不要顾念，要顾念天上的事，不要顾念地上的事，要顾念看不见事情，不要顾念看见的事情，因为看不见的事情是永远的，看得见的事情是暂时的。今天呢，我看的很多都是我们眼前重要的，明天就要考试，今天该复习啊，明天孩子要明年上大学了，该挣钱挣学费啊，这些都必须的，眼前的东西要不要做？当然要做，要生活下去。但是我们有没有力量分出点来想想天上的事情，想想看不见却具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的手啊，把这些看得见的东西都装满了，就说松开一点，我给你更好的，没有地方了，你两手都拽满了，全都是这些东西，将来都要消失掉的。神让我们把手松开，还要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让我们做的就是这个。所以今天不是说神要从我们这儿占什么便宜，神要用我们，神乃是磨练我们塑造我们，用他的事业能够一天一天的向他，因为这个事情很重要。不仅说当主耶稣来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在神面前交账的，我们这一生活在世上，神给了我们这么多恩赐，我们究竟为主做了？神完了最后到都进天了，进了天以后怎么样？永远和神同在了。如果我们和神性情完全都不一样，那一辈子哪受熬去？那是永远的。神说这个是好的，我们就觉得很别扭啊。神让这个，我心甘情不情愿。你这辈子又无适合神，想怎么处啊？还不如下地狱去。他现在想，真想想你好好想这个事情。今天神就要利用我们这一件世界上有限的这几年，来磨练我。不仅做成他的公正，更助人得救。那我们要永远和他同在这儿。这是传道人讲，我就讲得很好。这都是神的良苦东西，就为了我们将来能够更好，能够有一个很平安喜乐的今生，而有一个荣耀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是非常重要，这份见证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真正重生，我们从非基督徒，让我们从我们身上得到力量，看见我们信仰的真实性，更多人来归向他。我今天我评判任何人是不是重得救，没有这个权利，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可以自省一下，我信主了是真信，我是真把我的生命主权交给主了吗？或者没有权，我是不是已经下定一个决心，愿意把谁的主权交出去？所以我们如果好好的问我们自己这些问题，然后通过读经祷告团体生活，我们真的如果有人生命就讲，如果觉得我们过去还是真正没有把主权交出去，还是以己为中心，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是停在一个理论的阶段，那这是我们求神来赦免，真正再一次敞自己的心门来接受耶稣进入我们心中，真正让他来为我们做我们的一件主。如果觉得自己已经做了，那就是我刚才讲的通过读经祷告团体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一点点的长，或早或晚，或大或小，总是要长的变。我走了很多教会，那有的基督徒信主一年两年一点动静都没有，第三年一下就起来了，他生命到了那时候一定要表现，挡都挡不住。你有秘密的基督徒，你的秘密一定说就秘密不了了。你看尼哥底母，对不对？秘密基督徒啊，最后主耶稣死的时候他就再来了，他因为生命出来以后挡不住。所以当你信以后，你最愿意传福音是什么？自己最亲的人，像父母传福音，像妻子传福音，像丈夫传福音，像儿子传福音。为什么？因为觉得这太棒了。这就是说，我们就真正有了生命，我们就真正能为主做见，而且我们自己这一生就会那么样充实。我今天上午讲了， 我的三个同学现在都最近都是科学院院士啊，我也很祝贺他们在学术上取得成绩，但是我一点都不感到嫉妒。神拣选我做他的仇人，全世界服侍他，我觉得神给我最大的礼物。因为我出来这半年真是感到这种感受，这种人的爱，弟兄姊妹之间这种对我的，真是很难用言语去表达，就受到很大的激励。我现在是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的学术取得的成就，同时希望神的也能怜悯他，让他们真正能够得到神的关注。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要过去的，你的学术东西而地位名称，我们现在50多岁了，过30年40年这都没有，但只有这位神是有我的。三位同学最近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时因为另外一个同学是杭州大学生物系系主任，然后是生命科学院院长，但是就是去年了，他原来还是北京铁游泳队的队员，代表着身体非常好，可是去年12月15号突然突发性病，就死在办公室。所以后来我们5个人连夜给发了一个验点，不知道，也是50多岁，原来各种同学，这个理事、那个副理事长、韩国的这个机构都是很，生命马上就没有，我也很晚都没有机会给他传福音。所以像这些东西就慢慢就看得很清楚了，暂时的和永远的去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要以得到了主耶稣基督为主，不是说别的都不重要，别的都没有这个重要，先会自己不要，你心里都很坦。同时有了这个力，我们去顺服神，然后让更多人从我们身上得到见证，让更多人来归向这个神，让他们同样能够得到这神，这就是今天要我们做的事情。好，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创造了我们，谢谢你救赎了我们，谢谢你来使用我们。主，你都知道我们都是何等卑微、何等不道的人，而这个曾经是一个罪人，但是你以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而且在你的世上有福。主，知道你爱世人，不愿一个人沉沦，但愿人人得救。主，我也知道我这些得救重生的人就是你的工作，为了让我们能够行出各种的善行，能够吸引更多人来归向你。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在你爱心的激励下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中，让我们